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辅导讲光论。那么前面我们讲了初中三要的前两要，就是开始昭泽书生和他的法书生。由此呢，我们就明白这部到此地教授的根源非常非常的这个清净，而且呢是具有这个四宗书生。那么这样我们对于这个教授升起了一种恭敬性，升起了一种尊重性，都很有意乐向这个如理如法的文士学习这样的教授。那么这样的话呢，下面我们就继续讲解第三个关键。那么第三个关键呢，如何将闻二宗书生相应法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二宗书生相应法啊，就是指具有昭泽书生和法书生的道次第。那么这样二宗书生具有的书生法如何讲，如何听闻，需要明白。所以呢，就是继续讲这方面的内容。那么这个呢，从三个方面讲。其中分三：一听闻贵理，二讲说贵理，三与完结时工作贵理。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包括听者听闻的贵理，法师讲说的这个贵理，以及在讲闻结束的时候呢，猴心工作的贵理是这样的。那么以这三个方面就解释讲听的规矩是这样的。其中这个第一个听闻的这个规律，就从三个方面做抉择。初中分三：一实为问法所有胜利，二于发法师发起称事，三真听规律是这样的。可以说就是听闻规律呢，从三个方面讲的。那么其中第一个呢，是主要实为听闻真法的这个利益。第二呢，就是对于佛法和法师呢，从内心里需要发起称事，然后这样的前提居住的情况下，需要真实听闻佛法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呢，天天都在听法，听法的规律是什么呢？恐怕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有些虽然清楚一点，但也没有真心诚意的去执行。那么这样的话呢，讲听法的规律也是相当重要的。那么听法的这个珍贵呢，应当分成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当中，其中前两个方面就是在听闻之前要做的事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第三个方面，就是真听闻的时候应当需要做的事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听闻真法之前，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用自己的心实为听闻真法的殊胜利益，那么这样才会引起你对听闻真法的三经意乐是这样的。那么了知听闻真法的殊胜利益，这种利益是从哪里出生的呢？就是佛法和法师赐给我们的。所以说就是佛法和法师呢，对我们呢有很大很大的这个恩德，我们在这个内心和这个行为上应当发起对佛法和法师的称事。那么这样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摆正了，然后呢就是可以真实听闻妙法是这样的。那么经处现在首先讲实为听闻真法的利益。那么大家要注意的呢，这里关键就是实为利益，不是宗喀巴大师讲一个闻法的利益，而是呢宗喀巴大师所应用的教证内容，每一个大家都要好好的思维，也不是今天听了之后只思维一次，二是呢要大家在每一次听闻真法之前都要提起思维，那么这样改掉以前不思维的这个状态，或者呢改掉邪思维的状态，要用自己的心传习而成为真思维的状态，那么这样身心的行为才算是如那珍贵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事情呢相当重要的，所以呢我再强调一遍就是这里思维两个字呢，不是要宗喀巴大师思维，也不是别人思维唯一就是让你自己思维，而且呢是光大思维， 积极的思维，更要常常思维，这样才是正确。如果你是只听而不做，那你是白学。那学的字后和这个学的字前呢，没有任何的改变，因为只是听听而已，不做这个思维，不做取舍，那你就是白学呢。学的字后和学习之前呢，没有任何的改变，那就是白学呢。那么我讲也好啊，别人对你讲也好，也是对牛弹琴而已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可以说需要如理如法的做。需要这个听闻真法的话呢，前提呢，首先需要思维听闻真法的殊胜利益啊，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开始讲听闻真法的殊胜利益。那么讲这个内容呢，听闻记上面就讲到，听闻记云：又闻至诸法，又闻者诸恶，又闻断无余，又闻得涅槃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呢，需要了知，以前呢有一个天子。他呢就是问佛四个问题，那么他问四个问题呢，就说到如何才能了知诸法，如何才能择止诸恶，如何才能断除无意义，如何才能获得涅槃啊，是这样天子给佛呢问了四个问题。那么结局这四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就是听闻正法。能够如理如法的听闻妙法，那么这四个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说佛就回答：有闻法就能了知诸法，也能择止诸恶，还可以断除无疑，最后呢会获得这个涅槃。所以呢，就是不要小看听闻正法。其实呢，听闻正法呢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在听闻正法的过程当中呢，自自然然就会产生正障乃至圆满戒定慧的殊胜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通过听闻正法，自己会慢慢懂得很多这个道理，比如大恩上师给我们讲百一经啊，还有呢讲现一经等等啊，我们就明白了不少的因果的这个学说。如果答案上是没有讲的话呢，不说真是取舍善恶业，甚至懂也不懂的。那么通过答案上是开始这样因果的法门呢，我们就懂了不少的因果的学说。那么知道哪些是不好的行为，哪些是不好的意愿，哪些是不好的法性，那么这样就会直接间接折之种种的恶业。那么听得多呢，熏习的久，那么自然也会端出无意的这个散乱，不会老想在外境的轮回琐事当中散乱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再进一步可以说大乘的这个妙法，再再的听闻，听闻的很多，那就不会老想到个人的事情，不会老想到个人的打算。然后再进一步对于这个生意思想的这个真法问得很多，问得久了，那么就不会去单做这个习论的法，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的心收回来，最后呢自己的心也定下来了，不会在无意当中散乱，这样就容易启开殊胜的这个智慧。有了智慧呢，完全消除这个执着，就会得到真实的涅槃，也就是说会得到摆脱生死的解脱功德。所以说就是听闻真法呢有这样大的利益，可以成就你的戒定慧的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听闻记的这个颂词当中，我们就需要了知前两句可以配这个戒穴第三句呢可以配这个定穴最后一句呢可以配慧穴是这样呢需要了知。那么佛在涅槃经上有一段话这样说：若离四法得涅槃者，无有四处，何等为死以清净善友而专心听法，三七年四为使如法修行，以此一孤听法应缘，则得金语大波涅槃，何以孤开法言故啊，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教旨的内容呢，就是说如果原理的四法而想得到真实的涅槃，就根本不可能根本就是承办不了的，就像梦想一样的。哪四种法呢？就是清净善友，然后呢随三友专心听闻正法。听了正法之后呢，就要把自己的心主要放在思维上面，然后呢就是思维好呢，就要如法的修行。 就讲了啊，这样的四法，没有具足这样的四法，想获得涅槃呢是无有四处的，一切便知佛陀亲口宣说这样的道理。那么以这个道理，所以呢，由于听闻真法的因缘，就可以逐渐接近这个大般涅槃的殊胜的境界。什么原因呢？因为以这个听闻殊胜妙法，可以开你的法眼，是这样佛宣说了殊胜的这个道理。然后呢，就是在涅槃经上又说到，十有善人，一则五母，二则一母，三则二母。言五母者，常不闻法；一母自人，虽暂问法，其心不假；二母自人，专心听守，如闻二心，以听法故，得知世间如是善人。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经典上呢，讲得很明白，也就是说世间上呢有这个三种人，一种呢是瞎子，另一种呢是一只眼的人，还有就是具有双眼的这个人。那么其中什么是这个瞎子呢？就是经常听不到真法的人，不闻真法的这个人，是非善恶都不知道的，或者呢就是染经迷雾浑然不知的啊，所以就是这个瞎子。那么什么是这个一只眼的人呢？就是暂时听一听法，但是呢心里没有足够的因重性，没有拉出诚心来这个听闻啊，所以听是啊听一点，但是呢没有真实收持这个法义，所以叫做啊一只眼的这个人。那么什么才是双眼的人呢？佛经上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一心一意听收，而且呢听了以后呢就会照着啊去做。啊，是这样的人啊，需要了知是双目之人，而且呢，这样的人呢，会成就殊胜涅槃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下面我们接着讲这个听闻记的校正。那么又云：如如善福比，黑暗藏思内，纵然有众奢，居言一摩简。如是欲持种，僧人遂居回，然为听闻时不知善恶法。如举厌有等，则能见住舍。如是有听闻，能知善恶法。那么这三颂的这个终点在哪里呢？终点就是宣说通过听闻真法决定具有了知趋色的利益啊，就讲这个。而且呢前两颂就是从反面讲，如果没有听闻真法不会了知趋色自助。那么后一颂呢就是从正面来讲啊，正面来讲通过听闻真法呢会了知趋色自助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首先讲前两颂。宋词当中说到三伏壁，三伏壁呢就是封闭的很好，一点光也透不进来的这叫这个三伏壁。然后呢宋词当中又说到圣人，圣人呢就是生而未认，得到呢宝贵的人生这叫圣人是这样的。那么宋词上说，比如我们走进一间根本不透光的这个物质，里面呢虽然摆设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有很庄严的这个佛像等还呢有很好看的这个宣花有什么柜子啊，有壁画等等，但是呢因为没有光明我们有眼睛还是什么也见不到。那么壁的要点是什么呢？要点就是由于诸愿的光明不具足，虽然有眼目也不见色法，所以我们就知道讲这个壁的要点完全就落到这个诸愿的光明。如果诸愿的光明不具足，那么以这个原因虽然有眼睛，但是呢也不能见色法的种种的这个相状。那么我们再看壁对应的这个意义，这也是同样，虽然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到了这个人生，具有了智慧，但是呢没有听闻三智师宣说真法的这个时候，仍然不会知道三恶等的这个诸法这就是最最遗憾的一个事。人生最可悲的就是没有遇到真法，那么这样就会白白浪费这个宝贵的人生是这样的。我们要明白这个人生呢比十万个这个如意宝还要珍贵。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只有这个人身上才具足知言皆义的这个智慧，但是呢没有听闻真法，那就像具有眼目者没有遇到光明一样，还是不会了知趋色自处是这样的。 所以说佛在经典上讲得很清楚，比如佛在华严经当中也说，犹如暗中报，吾等不可见，佛法无人所遂之，不能了。这样讲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就了知，没有听闻这个真法的话呢，没有办法了知曲折自处啊，是这样的。那么最后一颂呢，是从正面讲的，也就是说，对于具有眼目的人来讲，只要有那灯光，决定能够见到设法的种种这个相状。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具有智慧的人生来讲，只要有听闻真法的这个助缘，决定能了知三恶诸法。我们注意的呢，这里所说的就是决定的力啊，不是不成立的，也不是不决定的，而是呢决定的一个理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得到的这个人生和这个六道当中的其他的类型的众生呢不一样，我们具有机遇的这个智慧，那这就是因具足。一旦遇上宣说真法的这个助缘，不可能不升起了知取舍的这个功德。就像这个具原则有光明，不可能不见设法一样。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决定的这个心界。什么心界呢？就是只要我们好好的听闻真法，决定会获得三假辨别种种善业恶业的智慧，决定可以让自己一天比一天明白起来啊，是这样的。关键就是要把握这个听闻真法的助愿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在《普法藏经》当中讲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呢，就是过去呢，华斯国王有一头这个白色的大象，那么这只大象呢，非常凶猛的，可以杀灭原地。当时呢，遇到有人犯罪的这个时候呢，就让这个白色的大象把它踩死啊，是这样的。后来呢，大象住的这个房子呢，被火呢烧毁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大象呢转移到一个寺庙的旁边。那么寺庙里面呢，有很多比丘念法句经，其中念到为山升天，为恶入愿，就是意思呢说做善事升天，做恶事呢入圣愿。那么白色的大象呢，听到这句话之后呢，心就软和起来，而且呢生起了慈悲心。那么这以后呢，就是交付凡日的时候呢，白色的大象呢自己鼻子嗅一下，再以舌头呢舔一下，这样转身就离开，根本不肯踩犯人啊，是这样的。那么国王呢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心里呢就是很害怕，就当时呢召集大臣共同商量这件事情。那么其中有一个有智慧的这个大臣对于国王就说，这个白色的大象呢在寺院的旁边一定是听闻了佛法，原因就在这里啊，是这样讲的。那么现在可以把它呢放在这个屠宰场旁边。国王呢用了这个办法果然起了效果，白色的大象呢天天都见到宰杀，自然恶心猛烈，比原先还要残暴啊，是这样的。那么众生的心情都是呢不定的，就像这只白色的大象，由于听闻的正法就生起了慈悲心，见到了杀生就增强海心，所以呢这个说缘起到很大很大的作用。连旁生都是这样的，何况我们这个人类啊，是这样的。那么常常听闻真法的话呢，一定会改善相续的，这是不必要怀疑的事情啊，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在佛法藏经当中讲的这个公案，所以呢是非常可靠的一种公案。下面呢我们讲本生论的这个校正。本生论的校正呢，首先我们讲第一颂。那么第一颂就是需要了知，也是讲听闻真法呢有殊胜的利益。那么论当中说到，本生论亦云，若有问法法悉已，成苗幻兮或见主，其发智慧无以辞，拥之肉埋亦应利。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呢听闻真法的四种这个殊胜利益，就是发起信心，成有幻兮，获得坚固，其发智慧。那么如理的听闻正法，决定会因生这四种利益，佛法决定有这种加持的作用啊，是这样的。那么通过听闻这个妙法，可以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发起清净的信心，可以成就微妙的幻喜，可以让自己的心坚固安住，可以启发智慧而远离一次啊，是这样的。这就是殊胜的功德。 这都是呢依靠听闻正法成就的啊，是这样的。那么需要了知，这个功德呢也不是什么外向的一个动心，心相续里面有信心、欢喜心、坚固心啊，有智慧，那就是非常殊胜的财富，超过了这个生肉的价值。所以说呢，用自己的肉来换取也非常非常阴历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通过佛经的这个公案就可以了知，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本师释迦佛在过去时就是这样为了听闻正法可以摄取这个圣肉，在大涅槃经上佛亲自就宣说，过去我做婆罗门的时候，在雪山当中修菩萨行，当时呢世界上没有佛出现，也没有教化，那么第四天呢，见这个菩萨一个人在山里面修苦行，他就下来实验菩萨的道心，那么第四天呢变成罗刹的形象，很可怕的一个样子，他呢站在菩萨面前呢，口里说了半偈，也就是不到这个一个偈字，口里呢当时呢就说了这个半偈，就是住行无常是生灭法啊，是这样讲的啊，口里就说了这个半偈。那么菩萨呢听了以后呢就起坐观察，没有其他的人啊，只见到这个罗刹，那么他就向前询问大菩萨，你从哪里得到这梵歌偈字，这梵偈字的意义就是三世诸佛的正道。那么这时候呢罗刹就说，你不要问我，我已经好多天都没有吃东西，处处找也得不到食物，刚才我是饿得不行，胡乱说的话不是我心里知道啊，这样讲。那么菩萨又求他，如果你能为我讲完这个偈子，我可以终身做你的弟子。那么罗刹呢回答，你太过分了，你只是担忧你自己，根本不去想我现在被饥饿痛苦逼迫的这个状态，没有办法说话。那么菩萨呢又说，那你想吃什么东西啊，在这个时候呢罗刹就是回答，就是说我吃的就是带温热的肉我活的就是人的热血是这样讲。那么菩萨呢听了这个之后呢对罗刹说，只要你说完这个偈子，我会以身体供养你。那么这时候罗刹就说，谁会相信你为了这个八个字来舍弃自己爱子的身体，是这样讲的。那么菩萨回答，梵天帝师死亡祝福菩萨可以为我作证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罗刹才答应说法，菩萨呢心里非常非常的欢喜，就把自己的皮衣脱下来，恭恭敬敬的扶好这个法座，然后呢对罗刹说，和尚轻坐法座为我宣说啊，是这样讲。那么这时候呢罗刹就说到，生灭灭已，寂灭未乐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菩萨听到这个之后呢，深深的智慧在赤壁啊苏母上呢处处都书写了，住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未乐啊，是这样，就是到处都写了。最后呢就是盘桑告诉投身而入，还没有到地面的时候呢，虚空当中呢发出郭纵的应声罗刹恢复第四天的圣相，接住菩萨，然后对菩萨呢忏悔定力，这样就离开而回到天上啊，是这样的。那么因为为了这个般偈法而摄圣的因缘，释迦佛呢比弥勒菩萨提前而成就无上的菩提果啊，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再讲这个本身论的十二个比喻。那么本身论当中就是说到的呢，问出慈安为明等，道等难写最深才，是垂欲缘起开始，方便教授最深矣，虽贫不边是爱情，无所损害愁兵药，吹打最君啊最深君，一时欲得最深长，欲诸善师为胜利，与大众中之则爱是这样讲的十二个比喻。那么其中第一个比喻就是闻出慈安为明等，意思呢就是说以听闻正法可以遣除愚痴的这个黑暗，所以就像明灯一样，通过不断的听闻正法，我们的内心呢会走出愚昧的状态， 一天比一天明白起来，所以说就是听闻增饭呢犹如明灯一样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然后第二个的比喻呢，就是道等难些最生菜，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一半的这个外在的资产呢可以被盗贼拿走，可以被谁重走啊，或者呢可以被货召回，可以被官家没收当当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听闻正法所获得的财富，任何人也拿不走的啊，是最殊胜的这个财富啊，是这样的。下面呢给你们讲一个精彩的一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呢就是《徐高僧传》上面记载的啊，就是有一位高僧叫做圣岸，他呢就是自己很经验的，而且呢就是坐禅将近的。那么有一次呢，他在王屋山这个地方呢聚居途中20多人开讲涅槃经，在讲这个经的题目的时候呢，来了一只母的夜鸡，这个夜鸡伏在一边听法师将近，如果这个僧中吃饭呢，这个夜鸡就出去找食物，每天晚上将近的时候呢，他都按时来谛听。那么讲到还差这个3卷的时候呢，这个业绩呢不来了啊，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个见到业绩。那么僧众都很奇怪这件事情，这时候呢僧安对大家说，业绩已经赚了人生，你们不必奇怪啊，是这样讲的。啊，在这个无凭思念的时候，僧安带领徒宗到越州行这个偷脱信的时候呢，忽然他就说王念的这个业绩啊，应当出生在这个地方啊，他就直接走到一户人家，那么听到外面有人叫业绩，就从家里面走出一个女孩和这个僧安就像以前人事一样，一见面就礼拜，而且呢女孩呢心里很欢喜。那么她的母亲呢感到很奇怪，就请圣岸让他呢进来应供是这样。那么圣岸就是问你家的这个女孩为什么叫做夜鸡，他们就回答孩子刚出生的这个时候呢，头发就像这个夜鸡帽一样，所以呢叫做夜鸡。圣岸呢听了就哈哈大笑，就对他们讲述前世的这个因缘。这个女孩呢听了就哭，苦苦的哀求父母让她呢出家，父母亲也很高兴就答应她是这样的。出家以后呢，僧安为她讲这个涅槃经，她一听就能理解，没有一点这个遗漏的，可是到了最后3卷讲的时候呢，开始茫然不解经义。那么当时呢才14岁就可以讲经，原经的人呢都来听经赞叹她素食的善根，因为他的全花，所以他学佛的人也是很多很多的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公案就可以相信，听闻真法就是有很大的利益，闻法听经有很大的利益，听了决定不会空耗的是这样的。这个业绩呢就是听了涅槃经，来世就占为人生，而且呢有出家的善根，以前做旁僧的时候听的这个大涅槃经都发生了作用，虽然当时是旁僧，经典意义也听不懂，但是呢因为听闻正法，在阿赖耶识当中熏入很深的三根的种子，所以说就是第二次再来一遇到这个因缘就会现行，以前听过的这个涅槃经一听就懂，而没有熏习的最后3卷就觉得很陌生，一点也不理解是这样的。那么古人常说一理二根拥为这个道众，也就是说殊胜的这个法义只要经过一下二根就永远成为道的种子是这样的。大家知道这样的公案后呢，确实是如理如法听闻正法有很大的这个利益，完全就是会明白的。还有呢大家知道的一个，那监慧菩萨他前世是一只鸽子，那么在这时候呢世亲菩萨等特别慈悲诵经让他正式听到，听到以后呢就是转世再来就成了大轮师最后也成了大菩萨，所以说这也是佛法的这个价值，也是听闻佛法的一种功德。还有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大恩上师专经里面也讲了曾经大恩上师旁边有一个善央大恩上师呢念很多经念很多信咒，然后他转身到这个很多安乐的地方 最终呢，他还是转生到这个东方清净刹都面见全智摩诃波切，成为诸圣的这个天子。后来呢，亲自来到大恩上师的道场，给大恩上师呢回报恩德，讲一些秘密的这个重要情况啊，是这样的。这些都是呢，我们都了解的，完全是就是依靠听闻真法而成就的功德。所以说，大家应当对于听闻真法充满这个欢喜心。虽然暂时可能有些法语还不理解，这也不要紧。主要没有这个不入法的心的状态，完全是如理如法的听的话呢，通过听闻啊，可以得到很殊胜的功德。而且呢，啊，法越殊胜，你的这个信心也增大的话呢，通过听闻佛法，完全可以得到殊胜解脱的这个功德，相当于这个《金刚密法》当中有闻解脱的这个法门一样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听闻佛法呢有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这个可以得到一种殊胜的利益，只要自己诚心来这个谛听佛法的话呢，决定在自己的80天当中呢种下殊胜的一个习气，将来决定会因为今生听闻真法而开启智慧的。所以说就是确确实实佛法就是称呢闻除次安为明等，道灯难邪最深彩，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呢是是锤于元气，是这样的。意思呢就是说听闻正法就是摧毁于此原地的一个武器，是这样的。以前呢佛有一个弟子非常愚痴的，佛呢对他说法他一点都记不住，最后呢佛就叫他念扫咒，他就老老实实的这个受持这两个字，边这个扫地边念，最后也开了智慧，破除了愚痴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佛的加持句，只要如理如法的问，如理如法的受持，确实是会得到殊胜的这个利益。然后讲第四个比喻。第四个比喻呢说到开始放鞭教授追身诱，意思呢就是说听闻正法就是最殊胜的善诱。为什么说是善诱呢？因为佛法呢对你呢开始方便教授，所以说就像一个最殊胜的朋友一样，经常开导你启发你，让你得到很大的这个法益，所以说是最深诱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第四个比喻的内容。接下来讲第五个比喻。那么这个第五个比喻呢就是说到虽贫不贬是爱轻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凡夫呢很贫穷，但是呢佛法对我们的利呢从来都不会远离的，所以说是最爱护我们的这个亲人啊，是这样的。世间一半的亲戚有钱的时候呢他会帮助你，没有钱的时候呢他就远离你啊，所以说是有官带的虚假情谊。但是呢佛法呢不会这样比如你听了一句人生难得的这个法义，那么这一句法入到你的心相续，不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利益你，让你好好的珍惜这个人生。所以说只要能够好好的听闻妙法，你就有了内在的亲人，哪怕在这个世间上没有人理解你，你的心里还不会有孤独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可以说就佛法呢正是成了爱亲是这样的。然后呢接下来讲第六个这个比喻。第六个比喻呢就是说无说顺海抽兵药是这样讲的。那么需要明白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痛苦和忧愁的世界，所以叫做娑婆世界。那么人们呢很少有真正快乐的时候，活在世间上10天就有9天就是痛苦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只有佛法才是最好的这个妙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是这样的。那么除了佛法之外，其他的外物上的药呢治不好心灵的痛苦，或者说虽然能够暂时缓解一下，但是呢从长远来看实际还是有损害的。所以说我们听闻了殊胜的妙法以后，那么对于很多事情一半的时间是放不下来的，完全听闻很多这个佛法，那么很多事情就会想得开的是这样的。一般时间人呢特别特别执着的贪心很重的根本放不下来的呢，通过听闻佛法都会完全放得下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佛法呢有很殊胜的这个价值。为什么这样讲呢？佛法里他就讲世俗的这个因果法，讲这个苦集灭道， 讲基督徒根本的修法，就是修般若空心。那么无论是人我或者是法我，都是呢就是空的。而且呢，世间人所求的这个名为离阳灯的，都是呢虚假的，就像水也空化一样的，本来不可得的。所以说，就是对这些呢，当时就可以放得下。而且呢，他的心相续当中充满一种欢喜，因为法喜充满的这个境界呢，是非常非常一种稀奇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深深体会自心本具恒河沙一般的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从来没有失去过，让他现露都是依靠听闻深深的妙法，然后呢再设为再修行，完全这个成就完全可以现露。所以呢，听闻真法呢，自地心呢就会开朗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佛法或者说圣法或者说深深的这个妙法，光大的妙法，确实就彻底消除忧愁的一种妙药。这就是第六比的这个内容。接下来讲第七的这个比喻。那么第七的比喻呢，说到吹大醉君追僧君，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通过听闻真法呢，就可以摧毁无始以来所造的种种的大的罪业，所以说是最殊胜的军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简单讲一个共案。以前呢，有个自慢，自慢呢，杀了这个999个人，还差一个人就满足1000个人。最后呢，他就想要杀佛陀，佛陀见他过来就慢慢走，自慢呢，使劲追也这个追不上，他就在远处叫比丘啊，你停止一下啊，是这样叫。那么佛就回答，我永远都是安住的，只是你自己停不下来，是这样讲。那么自满呢不懂，就问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佛就开始他我的这个诸根呢极尽安定的，所以得了这个大自在。你一直呢邪思总的邪度不能控制自己，所以呢昼夜杀人，造了无量的罪业。那么自慢的这个根性是蒙利的，听到了佛的开示，一下子就醒悟过来，放下屠刀向佛陀顶礼忏悔罪业。佛对他开示佛法，他当时就获得了法眼净，而且呢祈求佛陀让他出家，佛摄受他度他出家。出家后呢，自慢再听闻佛法，以佛法的加持力亲近了心相续的垢染，增到阿罗汉的果位。那么这样佛陀就把他带回毗陀林。当时呢，地方上的人们听到这个自慢的名字都非常非常恐怖，甚至云浮和旁生都恐惧得无法生育，恐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恐惧到极点无法这个生育，是这样的。那么佛就对自慢说，你去对人们解释，你就说自慢呢从出生以来没有杀过一个人，是这样。那么自慢就问，从前我杀过很多的人，为什么这样说？佛告诉他，从你皈依佛法之后，你才开始了真正的人生。自慢明白这个谜。那么自慢这样解释之后呢，人们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是这样的。所以说通过听闻正法就可以改变一个人，可以摧毁无量的罪业。依靠上面讲的自慢的公案，就会明白确实是听闻佛法后呢摧毁大的罪业。所以说听闻真法呢成了最胜的军队，是这样的，需要了知。那么接下来讲这个第八第九第十三个比喻，就说到意思欲得最胜藏。那么第八个比喻呢，就是听闻真法是殊胜的名誉。比如这个阿底峡尊者在这个57年当中听闻的正法，那么对于这一点我们都会极为赞叹大圣者的功德，是这样的。或者呢，我们听到某位道友以这个很稳重的心态一直坚固听闻正法，我们都会很赞叹，是这样的。那么相反，一个出家人不好好听闻佛法，只是在尘世里面散乱，那就不会有很好的名誉，是这样的。所以呢，听闻佛法自然就是成了一种殊胜的名誉，是这样的。然后第九个比喻呢，就是听闻正法是殊胜的功德，毕竟相续当中增加功德，减少过失，而且呢种下解脱的种子，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需要了知闻法就是殊胜的功德。 然后第十的比喻呢，就是文法师最殊胜的一个宝藏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在以上或前面都相通啊，所以我们这里呢不多解释。最后的两个比喻呢啊，就说到欲诸善施为胜利，与大众中职责爱，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道友，以什么作为先例呢？啊，听闻正法就是殊胜的这个先例。如果没有闻法的先例，那就很惭愧，遇到善知识也不好意思了。为什么呢？因为自识在世间八法当中散乱，不可能以这些来供养善知识。而且呢，在大众当中，怎么才能让智者喜爱呢？智者喜爱的就是佛法。如果你能如理的闻法，智者就会喜爱你，扶持你的。那么相反来讲，你不好好的听闻正法，自私吃喝玩乐，那么愚痴人就喜欢你，喜欢和你一起散乱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智者根本不会喜欢你。但是呢，你听闻正法，然后呢，就是如理如法的思维修心啊，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十方的诸佛菩萨、十方的高僧大德、十方的一切智者们呢，自然会喜欢你，喜欢你在一起住啊，是这样的。但刚说说的，就是不闻思佛法的，不好好听闻正法的，自私大智大睡的这样的状态呢，确实智者不会接住你。这是愚痴的人喜欢你，跟你一起借助散乱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样就明白，我们要想生生世世不远离三智识，处处都和善友聚会，那就要好好闻思修行啊。关键是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下面再讲后两句啊，就说到听闻遂专修行有，少离寄托生死乘啊，是这样讲的。这两句意思呢，就是听闻这个正法之后呢，很容易就会得解脱，但要包证一点才能解脱，并不是随便听闻就可以解脱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点就是遂专修心要，听了这个字后，心里要随着这个法转动，要修持这个心要，能做到这一点，那不需要很大的力气就可以解脱生死，是这样来讲的。那么下面呢，我们通过这个理论和比喻和过做一个归纳，我们就说听闻正法确确实实有很大的这个利益。那么听闻正法做光大的寻求有殊胜的必要。第一个能力的这个利用呢，就是因为能否以思维和修心调伏自心，完全依靠听闻正法的缘故啊，是这样的。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说没有前面的闻法，后面的思维和修行根本发展不起来的。只有首先做广大的听闻，然后呢才可能按照这个听闻的法义如理思维，以及按照思维所得的定界进行这个思修。所以呢，对于这个闻法，首先要做广大的寻求，这个就是能力的根据。那么讲第二个比喻呢，就是就像牛皮需要鞭得肉软，那么一定要首先呢磨上树油，不断的搓啊。那么牛皮就是比喻我们的这个分别心，树油呢比喻这个圣法，然后呢就是搓呢比喻这个听闻法啊，是这样的。如果能够远这个圣法不断的听闻，那么自己的心相续就会鞭得肉软啊，是这样的。凡是希求菩提的人呢，寻求这个听闻有殊胜的必要。理由呢，就是能够承办从轮回中解脱的唯就是三宗智慧，而三宗智慧又是依靠听闻的缘故啊，是这样的。比喻呢，就是已经上面讲的十二宗比喻啊，也就是说上面所说的十二宗比喻，或者呢还有其他的比喻，比如这个听闻正法能够现示一切功德和过失，犹如这个明镜灯一样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听法呢是最低义的啊，而且呢有很殊胜的利益，这些都是呢根据世亲菩萨的教言来讲的。还有呢，弥勒菩萨在报心论上面也说，三人住分别是名所执长，前等住分别是为烦恼障，初回无语音，人短痴而障，温为胜回体，孤闻未低义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下面再简单讲闻法的过，上面讲了利诱和比喻，接下来第三个讲闻法的这个果。总的来说，就像大涅槃经所说一样的，一切功德都是呢随听闻正法而产生的。分别来说的话呢，第一呢，通过听闻呢具有依数果 只有耶稣过呢，就是通过听闻正法可以获得从真上圣乃至究竟决定圣的圆满受益啊，是这样的。第二呢，是具有甘受登流过，就是乃至成佛之间都不会缺少听闻，在生生世世当中都可以闻到正法啊，是这样的。第三呢，是具有同心登流过，也就是说在生生世世当中都会以无量的这个欢喜心做闻思啊，是这样的。那么第四呢，具有真上过，就是会成就真上圣的出乃至佛的净土，以文法干燥的一切环境都是安乐的，一切的环境都是呢清净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本论交代一句，与其说说诸文圣地，应当决心发起圣戒，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对以上所说的文法的尊重胜利，应当下决心运用自己的智慧发起圣戒心。那么这一句话要牢牢记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这是宗喀巴大师交给我们的作业，一定要做到才行。每一次听闻法之前都需要一念这个听闻真法的利益，需要在这样的心态当中，对于道德次第的教书呢，寻求这个堕问啊，是这样的。那么今天讲的最重要的是哪一句呢？就是最后的这一句，能做到才是真正在学广论啊。今天最后宗喀巴大师给我们说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到，也就是说，与其说说诸文胜利，应当决心发起圣戒。今天讲的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这最后一句。能做到才是真正在学广论，不是学 YP 的一个知识啊，是这样的。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旦家族把你都念你别长得把心想听个能起我龙珠这边做连着啊诸如来说嗯啊嗯班子很个的把马色的红嗯啊嗯Om Ahum Bandhangara Bama Sardai